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救人的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3日。看了明慧网4月19日新疆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让我们共同精进解体新疆的迫害，才知道新疆的迫害情况非常严重，邪党在新疆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严密监控，以及各种法西斯式的暴政迫害，使新疆成了一个大监狱。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几天我在四个整点外，平时各个点发正念时都加上了一念，清除新疆地区所有毁灭众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同时让其中的恶人遭现世现报，不能让邪恶在那里为所欲为的毁灭众生和阻挡众生得救。我在向新疆发正念时，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注意力集中，能量很强。今天我们学法小组就相关的一些事进行了交流，下面我就把我们交流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供更多的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我们对邪党的任何监控迫害形式不能有丝毫的承认默认。在让我们共同精进解体新疆的迫害一文中，同修写道，许多大法弟子思想深处认为，中共邪恶迫害少数民族也许有防范暴恐的合理理由，这也从一方面加强了这次迫害。中共恶人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将众生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丑事坏事，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理智不清。对此我深有同感，邪党在各地搞的那些各种监视监控系统和手段，无一不是打着反恐防盗防止犯罪等等掩人耳目的理由。比如当初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就是以打击票贩黄牛为借口，实际上是限制大法弟子或被迫害的民众出行或上访。手机卡强制实行实名制，是以防止通讯诈骗为借口，实际上是阻止大法弟子用手机讲真相救人。当我们在被蒙骗中，在麻木中，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在无可奈何的人心中等等，邪党一步步把这些对民众的犯罪行为搞成以后，我们才发现那一切给我们正常生活出行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已经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障碍。我们过后再来后悔没有重视，没有警觉，没有用正念否定时，损失已经很大了。我们对邪党本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邪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指望。我们对邪党所有监视监控民众的方式，对一切不利于大法弟子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表现，我们都应该全盘否定，用正念销毁和解体，思想中不能有丝毫的承认默认。其实那些方式和表现就是在毁众生，阻挡众生得救，是罪大恶极的。我们对他的麻木就相当于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第二部分，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救人的环境。如今全国各地哪一个地方不是大街小巷安满了密密麻麻的摄像头， 不少地方已经非常密集地安装上了高清长距摄像头。有的同修说，我面对摄像头时用正念和他们沟通，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摄坏人不摄好人，或用正念让他摄不到我。这是对的，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念。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可能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去从根本上彻底破除邪恶的各种监控，在理智的注意安全的基础上发出正念，彻底解体邪恶的所有监控形式，让表面的一切监控不起作用，把安排这些罪恶形式的旧势力彻底清除。如果我们更多同修能有这样的正念，那肯定是威力无比的，一定能改变那一切。师父告诉我们，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其实我们只要能从内心认识到动真念时就起作用了，我们不能小看了自己。举两个本地同修正念否定邪恶监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本地两个月前突然开始逐街逐巷的砍梯行道树，我们最初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人行道上安了很多人脸识别高清摄像头，砍梯行道树是为了让摄像头不被枝叶挡住。我们开始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眼睁睁看着协党人员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把原本很繁茂漂亮的行道树砍得光秃难看。但是后来砍梯的行为突然半途停下来了，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出了原因，他有一天突然发自内心感到很愤怒，当然不是人的气和仇恨，觉得邪党太坏了，疯狂地监控民众和大法弟子，他们把树砍成那样，那不是在残害生命吗？不行，必须得让恶行停止。同修说他动了这个真念，就在一两天后，邪党人员砍树的恶行突然停下来了，戛然而止，这么久了也没再看到他们出来砍，真的是销声匿迹。本地很多街道的行道树得以保全，我们相信大法弟子的真念一定起作用，因为这事停止了确实是事实。如今那些砍梯过的街道和没砍梯过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个例子，本地电瓶车摩托车前段时间被邪党强制要求安装防盗定位器，车主被要求必须安，否则以后交警要检查拦截，扣罚没安装定位器的车。现在是新买上户的车已经全部安装，当地邪党政府要求在2018年底把以前买的车全部安完。前段时间本地同修交流已经认识到，邪党的防盗是借口，定位监控大法弟子是实质，但是大家也觉得无可奈何，也多少有些麻木。一段时间以来，各个派出所警察在各交通要道疯狂拦车检查，很多人被迫安装，安一套160元，有不少大法弟子也被迫安装。邪党在市内设了好几处志愿安装点，但前段时间这件事也突然停止了。交流时有一位骑电瓶车的同修说，他每天必须骑电瓶车，开始是想尽量不让警察拦截，每遇到警察检查他都发正念，他们还真没拦过他一次。但是有一天同修突然认识到这样不是根本的办法，同修认识到所有荒唐的理由后面实质是邪党想定位监控有电瓶车的大法弟子，而且这件事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相关邪党人员有敛财的嫌疑，其实这事对常人也没什么好处。同修想清楚以后发正念解体这事后面的所有邪恶因素，同时发出这一念，让常人去告发相关邪党人员巧立名目敛财贪腐，让这件事立即停止。同修动真念后，很快奇迹又发生了。大约在半个月前， 在各路口所有疯狂拦车检查的警察和各个所谓志愿安装点突然消失了。有些志愿安装点的牌子还在那儿立着，但再也没有人出现了。说出这两件事是想提醒同修，我们面对邪党的各种迫害行径，不管他表面怎么掩盖玩花招，一时之间如何疯狂，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他们不该存在时，我们用坚定纯净的正念否定和解体他们时，他们就一定会被清除。我还认识到，当我们的愿望在法上时，其实是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件事。从上面两个实例看，一个同修动真念都有那么大的效果，如果更多的同修动真念呢，发出坚定纯净的正念呢，那邪恶还能存在吗？背后的邪恶因素没了，人的这一面还能那么凶恶疯狂吗？其实现在的每一刻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为我们延续出来的，是为让大法弟子尽快提高上来，更多救众生的。世间不是邪恶疯狂表演和毁众生的乐园，此刻我们可以让恶人立即遭报，但那绝不是出于争斗怨恨和报复，而是出于对他们的慈悲，是要让他们从中警醒，能够悬崖勒马，少干坏事。因为干多大坏事要偿还多大，干多少还多少，现世现报才是正理。而且干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立即遭报，才能让深受无神论毒害的身在邪党中的世人警醒和思考，才能达到让他们吸取教训的作用，知道大法的威严，让他们从此以后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有改过和赎罪的机会。当我们的心是纯正为他的，是符合法的时候，一切都会在大法弟子的真念下正念中发生变化。我想所有邪党恶人只不过是被旧势力邪恶生命利用的可怜的生命，他们不知悔改的这样干下去，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生之门中的永罪永刑，那是最可怕和悲惨的下场。当我们发自内心生出对众生真正的慈悲时，恐惧和仇恨都会荡然无存。还有在新疆这件事上，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世间的压力和困难其实是成就大法弟子永恒威德的阶梯，师父是在反过来利用邪恶的表现来让大法弟子在法上成熟，生出应有的慈悲坚定，锤炼出坚不可摧的意志，因为那是新宇宙不同层次王与主应有的素质。此时所有的负面思维和人心，包括无奈悲观和消沉等等，都是邪恶用来干扰我们发出正念的障碍，那是邪恶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自己。其实当我们把思想放入法中时，当我们想得起伟大的师尊就在我们身旁，还有那么多正神在我们周围时，我们就一定会获得加持，瞬间就能发出无坚不摧的强大能量。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彻底放下对邪党的幻想，放弃对一切常人的指望，没有任何依赖，心才会坚强。其实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对应着庞大的天体，都有巨大的力量，把法真正学入心，就一定能在法上生出坚定的正念。让我们全国的大法弟子把正念合成一体，横扫一切邪恶，解体邪党最后的疯狂，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能救度更多众生的环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铺好救度众生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干部，在大法中获新生，积极介绍了亲朋都来参加。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我们一大家人均受到劳教、冤狱迫害，亲朋受牵连，整个家族跌入了生存的最低谷。劳教回来后，贫困潦倒，单位把我妖魔化，人人视我为另类。我曾公开退党，单位视我为阶级敌人，上班派人跟班监控，连监控我的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但是大法给了我面对一切的勇气，我必须改变人们这种极端的心态。这要从何入手呢？修炼人有师父，就求师父。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让眼前的一切发生改变。我相信修炼人是有福分的，虽然人中的好是假的，名和利是假的，但一切都是为法来，大法弟子可以正用善用。一天突然想到把老房先卖了，把倒闭的小店再支撑起来，生意火爆起来了，同时又买了宝马车，还给了全市最好的车牌号。这样的机遇，我是单位的第一人。我不忘自己是修炼人，穿戴整齐，言行举止尽量得体，因为车和车牌号有了说话的切入点，同事们稍稍接近我，讲的都是车，都是车牌号。我也适当的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有福报，慢慢的就让他们接触到了真相。我的车开到哪里，哪里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车牌号，话题自然就接上了。逐渐地给自己讲真相，打开了一条路。紧接着，更神奇的事发生了。在梦中，我脑中突然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我急忙用笔记下，然后拿到外面让人看。看后人人说好，我马上写成书。这书的发行量很大，到了几万册。自然的，我渐渐成了老师，到处邀请我去讲课。真相也随之带到了各个角落，虽然期间也有一些碰壁难堪，但常人给我的感受始终牵制不了我，改变不了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总是都走过来了。我讲真相都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方式，先谈几句人们关心的社会形势，然后要求对方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几个文件，藏字时、共产党宣言等，我顺着这些文件开始讲真相，看听的情况可做调整，如可详细的讲或略讲，站在第三者立场讲，还是以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讲，都可据情况灵活掌握，主要看对方的接受程度来调节内容和重点。如有小孩在，我即从红领巾入手，告诉他，这是鲜血染成的，戴在脖子上不吉利，我就重点讲共产幽灵。他们听懂后三退了，我还补充说，小孩退出了红领巾就除去了幽灵。他们会问幽灵附在哪儿，我说附在国旗上、党旗上、红歌里、一些装饰用品或书本里，还有附在没退出的人身上等等。接着讲练法轮功不违法，是一种对神的信仰，全球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晚年都信神，练法轮功的人中也有多少大老板、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科学家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练？什么好处都没有，谁去练呀？就是因为法轮功有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还能教人向善。我练了法轮功，不但原来的重病全好了，现在的什么病魔都远离了我，我的身体才如此健康，我的心灵也是健康的。我又把自己的手机打开，把自焚伟案放给他们看，放到关键时候我就暂停，把其中骗局讲出来，如放到小刘思颖的镜头时我暂停了，要他们看刘思颖的面孔，黑一块白一块的，我说火能烧出这样的脸吗？那不是化妆化的吗？整个是伪案，是摆拍出来的骗局。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杀人自杀都是有罪的，怎么敢自杀？我又把手机上写好的九个字给他们看，这就是法轮功的九字吉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们就是照着真善人这三个字去做的， 在心里念念它，能纠正人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对不同心态的人有不同的祛病作用。他们马上拿出手机拍照了，临走时都千谢万谢。我对一位公安局厅级干部讲真相，我也重点讲了共产幽灵祸国的事，劝他三退。那人突然十分生气，我差点误解了他。只见他猛地举起右拳，愤愤地说，老子今天就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一辈子为幽灵奋斗，被骗了，后悔了，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又一次，我看到饭馆里挂着毛像，我马上对老板说，这像不吉利，多少次运动，他害死了几千万人。共产党讲无神论，他是不信神的，没有人给他超度，不超度，那些冤魂就缠着他，所以他到现在还都不能入土为安。你挂在这里能是好吗？那老板听了，马上拿下，问我怎么处理，我说打碎烧了。我在外面的名声越来越大，我的书发行范围也大，请我讲课的人扩展到省外，慢慢的单位领导也对我改变了看法，破天荒的也要我给单位职工讲讲生命健康知识。讲的那天，感受到师父在加持，那是我讲的最好的一堂课。同事们对我的认识转变也很快，在单位讲真相的路子才真正打开。人们没有了过去那种复杂的眼光对我，我的工作也顺心，还经常给单位出谋划策，得到领导的表扬和奖励，人际关系的改变，讲真相的路子更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救度众生铺好的路，真是锦上添花。又发生了一件事，人人都想把孩子送往国外，听说要选送一批留学生，我也这样考虑过，能摆脱邪党的教育是件好事，可招生只限于第一中学和第三中学，我儿子不在其中，成绩也不算好。那天在文化厅面试，我妻子就带儿子去看看，结果老师就看上了他，这样儿子就出国了。这突如其来的好事在单位又是一个震动。然而事也不是像我理想的那样发展，因为讲真相、发护身符、发资料等，我时常也被举报，当然有师父的保护，所以都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我被多次谈话，多次调岗，从好的工作岗位调到脏的、乱的、差的岗位，每个岗位都有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我都对他们讲过真相，大部分人是认可的，只有少部分很难。我时常调岗，表面上是坏事，可支持了我救人的心愿。一个岗位的同事听完真相了，又换一个岗位。我深知修炼人不执着于时间，也不执着于空间，无论调到哪里都是修炼，都是救人。我从不挑选，听从领导的安排，每个岗位都认真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一讲真相，就能体会到他们都是在等真相的人，等着得救的人，是师父给安排的。所以我多次被威胁说要开除我的工作，但都没有那样做。我对领导讲，你们谁敢说真善忍不对，我兢兢业业完成工作任务，讲的做的都没有犯法，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符合宪法的，我的言行举止是受法律保护的，有法律做依据，而你们有吗？我现在的岗位是管临时工，人人都不愿意做的工作，我却很乐意，因为临时工流动性很大，但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后会是活传媒。我是这样做的，先讲故事，热闹声会引来更多的人，人来多了就自然引入真相。我不仅对他们讲，还把自己编写的书发给他们，人手一册，有时还有真相资料、护身符等。因为领导一直干涉，一直找我去谈话，谈来谈去，不知不觉也明白了真相，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管了，开除的话也不说了。过去我很顺的时候，出了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 求名求利的心都有，我在写交流稿的时候也把这些不好的心带进去了。在不断的学法中，还有同修们的提醒，我看到了自己这些不正的心。我认识到，不管我大法的事做了多少，不管我在单位的工作做得多好，我的常人技能有多强，我的生意有多好，如何生活得比别人好等等，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不能拿师父给的东西来证实自己，抬高自己，这是修炼人要修去的执着。从小处说是执着，往大里说是贪天之功。要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修炼自己，提升自己，向内找到不足，及时修去。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定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居委会工作人员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5日。2017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刚回到家，老伴儿就紧张地说，今天下午居委会打了好多次电话，说要上家里来，要见见你。我说，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打过去。老伴儿很害怕，不敢告诉我。我说，你不告诉我，我明天去找他们。老伴儿说，别搭理他们。我说，不理他们，你愿意他们3天2头来家敲门骚扰吗？他无语，想了想便主动打过去，接通后把电话交给了我。电话响了几声，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喂，你找谁呀？我说，你这个电话一下午不是在找我吗？我是某某。电话那边换了一个人说，某师傅，我是居委会某某，我们想上你家看看你。我说，来我家没必要，你直接说找我有什么事。对方坚持要来，我表示拒绝。最后对方说，你是我们辖区居民，片警想见见你。我说，你们没必要来我家，我明天来见你们。他一听赶快说，好好，我告诉片警，明天下午你什么时候过来？我说，下午3点以前。第二天下午，我2点钟开始发正念，约半小时，心中请师尊加持，想着师尊的教诲，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感觉师尊就在身边，就这样进了居委会。进去一看，一排年轻人在办公，我问其中一人，你们书记在哪？他指了指一个房间，我直接走进去问道，你是书记吗？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是某某，修炼法轮功的。他一听赶快说，不是我找你，是某某。他一会儿就到，你先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在等某某的这会儿，发现有俩女孩在用手机偷偷给我拍照。我想，有师父在我身边，既然来了，什么都无所谓，照也照不上。不一会儿，某某来了，一见我表现得很友好的样子，陪我坐下后说，对不起某师父，昨天片警说好了今天见你，今天又说有事来不了，我喊某书记过来，我们跟你聊聊。 片刻那位书记来了，他们再次提出要上我家看看，关心关心。我直接问道，你们说实话，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某某只好说，听说有个什么材料，上面有你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码。我说，我知道，就是告江泽民的诉状呗，你们看了内容了吗？他说，我们怎么看得到？我说，是啊，不会叫你们看到，连警察都看不到，有机会我带来让你们看看。他问，谁让你们去告的？你们怎么想起来告国家领导人？我说，去年政府向全国发出信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谁犯罪都可以告吗？况且江泽民早已不是什么国家领导人了，而我作为国家合法公民也有这个权利告他。我被他迫害十几年，在我师父的保护下才多次死里逃生，这一切都是江泽民造成的，我不告他告谁？我告诉你们，我不仅向两高告了，我还向中纪委告了他。中纪委监察机关还回了短信，感谢我对中纪委监察机关的信任，还有为我登记的回执编号。他们连连说道，原来是这样，这些事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某某想了想又说，法轮功不是被政府定性了吗？我说，你们真是什么都不明白，谁是政府？国务院才是中国政府，你们所接受的都是邪教协会、民政部门的东西，他们执行的都是江泽民口头上非法给法轮功定的罪。你们上网查查看，这几任总理上任不久即向全国发布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名单，从来不提法轮功，为什么？你们再想想，你们什么时候听到过谢领导人提过法轮功三个字？江泽民被全球几十个国家大法弟子提出了刑事控告，控告江泽民一伙犯下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哪个有头脑的人会那么傻跟他绑在一起，为他背黑锅？江泽民一伙血债累累，时至今日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大多是周永康余孽，大多是手上有血债不甘心被清算的人。书记插话，对对，某某也说，我们什么都不了解，上面安排我们什么，我们就得听。我接着说，其实居委会就是政府下面最基层组织，我也在居委会工作过。居委会的职责就是为社区居民服务，上面要办的事，对的就应该办好，违法的就不应该做，为什么给别人当垫脚石呢？我看到一些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我就在想，有多少人要稀里糊涂遭灾呀？我今天过来时，见到几个80多岁的老人，个个健健康康，红光满面。你们知道吗？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们，文革时大多是被整的人，而当年的积极分子们、打人凶手们几乎都遭到各种形式的报应，几乎都没有善终的。其实我年轻时也是被利用的工具，所谓的贫下中农子女嘛，破四旧、批林批孔、清理阶级队伍等等，稀里糊涂造下罪业。正因为如此，年纪轻轻就百病缠身，45岁以前的几十年，一日三餐可以少吃，每天中西药却不敢漏掉，常年熬中药熏得四邻埋怨，自己更是苦不堪言。当我因为不放弃法轮功被迫害时，我当年的一位同事都为我喊冤，他公开讲，某某要不是练法轮功，老坟上的草都长一人高了。你们想想，我能放弃法轮功吗？这20多年来，我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修炼前 每月要报销的医药费好几百元，这20多年我没报销过一分钱，我为国家节约了多少钱？他们听了不住点头。师父说，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不要把我们慈悲的大忍之心当作怕，从而变本加厉的为所欲为。见经济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我告诉他们，这些年来我家遭到多次非法抄家骚扰，老伴儿受到极大伤害，如今他已70多岁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作为我个人而言，十几年的迫害中，在我师父的保护下，经历了多次死而复生，生命对我而言，生死都无所谓了。你们有事可直接找我，上我家去，概不接待。某某连连说道，不去家里，不去家里。最后我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他们俩很热情地把我送出门外，我与他们告别离去。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基本是我一人在唱主角，在师父的加持下，整个过程很顺利。这是师父与大法威德所致，正是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云二，师徒恩，千言万语归于句。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及时曝光邪恶的一点认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最近听到同修说，一位刚从外地监狱回来的某同修，身体被迫害得又黑又瘦，状态很不好。据说该同修在监狱遭受了极为残酷的酷刑和精神折磨，同修建议他把狱中所遭受的迫害写出来，发到明慧网曝光邪恶。该同修说他不想写，也不想再提起这些事。该同修曾8次被绑架，3次劳教，1次判刑，所遭受的迫害极为残酷。因为过去与该同修接触较多，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我认为他所遭受的迫害有一个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每次被迫害后都忽视了及时揭露邪恶的暴行。可能同修没有真正的悟到，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等于是把邪恶隐藏在了自己的空间场，为邪恶提供了继续生存和滋长的可能。某同修屡次被迫害，是否和此有一定关系呢？给大家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05年，我妻子同修被非法判刑5年，回来时身体疾病缠身，虚弱不堪，他在里面遭受过的残酷迫害可想而知。我劝他把邪恶迫害的具体细节写出来，曝光邪恶，不给邪恶留有藏身的余地，不然他以后还会迫害你。他说，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也不想去回忆。刚回来时间不长，他就急着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建议他先静下心来学学法，向内找一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梳理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找出问题和不足，平稳理智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他听不进去，结果又先后3次被邪恶绑架。我心里清楚，这3次绑架都是有明显的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说明是他的空间场不干净，是那些空间场中存留的邪灵烂鬼在借机迫害，再次和他切磋，把邪恶迫害的具体细节写出来曝光。他仍然不愿写，也不愿提。之后邪恶加剧了对他肉身的迫害，造成心梗，突然猝死。我妻子的离世在我们当地影响很大，教训是深刻的。事后我想到，没有及时揭露曝光邪恶，可能是他被迫害致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现实中， 像我妻子与上面提到的那位同修的例子也不止一人。从修炼角度讲，他们都比较执着自我，常人讲就是个性强，不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或建议，固守着自认为是对的东西。说严肃点，就是没有用法的标准去衡量对与错。比如那时我妻子与刚出来的那位同修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有一次他们在头一天就遇到邪恶干扰，差点发生被邪恶绑架的事。第二天他们商量还要去同一个地方讲真相，我说已经差点出事，你们应该悟一悟了，没有偶然的事。他们认为我有怕心，坚持要去，结果被邪恶绑架。一位同修和我谈了一次被迫害后揭露邪恶的体会，那时师父刚发表了关于对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经文。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摘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当时的迫害形势特别严峻，同修不敢写揭露邪恶的文章，怕邪恶知道了再被迫害，他悟到了应该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写出来曝光邪恶，虽然当时心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他坚定地去做了。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不法人员再也没有找他进行干扰迫害，他知道自己做对了。他感慨地说，师父的法千真万确，威力巨大无比，只要听师父的话就没有错。修炼比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每一步都应该走正走好，不给自己修炼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和麻烦，也不能给大法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损失。揭露邪恶是师尊在法中讲明了的，也是大法弟子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希望正在或曾经被邪恶迫害过的同修，对揭露和曝光邪恶这件事切实重视起来，没做好的加以弥补，彻底清除自身空间场和所在环境中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给邪恶留下任何赖以生存滋养的空间，这是正法修炼所必须的，也是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最起码应该做好的。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